好，弟兄姐妹早安。OK， 谢谢同工的分享。从这个父亲的这个角色来看，今天这位老祭司以利他的整个处事跟带来的整个的结局后果。那当然，从家长的角度，从父亲的角度，这绝对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现象，或者是很大的一个责任，或者说属灵的父亲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啊。但是偏偏这一章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孩子是在父亲的包庇也好，纵容也好，或者是当说没说的情况也好，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局。但是他却也有一个属灵的孩子就是撒母耳，在这个环境底下，可是却为什么没有受影响呢？所以我们说，父亲家庭固然是一个责任，可是另外一个程度，另外一个角色来看的时候，人也可以是在任何一个黑暗啊、悖逆啊，或者是堕落啊的环境当中，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啊。这个都关乎到人怎么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当今天这一章我听了再听因为今天我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车程，所以我在车上一直听一直听，听了再听，听了再重复的听。我一直在听这章的时候，我的整个感觉是，你认识神吗？其实当中有很多人，但是就像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来教会，但是教会陈导也在讲，主日也在讲，小组也在讲，可是大家都在听，但是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认识。就是所谓俗语一句话说，一种米养百种人，同样供应一样的粮食，同样讲同一篇信息，可是对十个听的人有十种不同的反应。所以人认识神吗？你认识神吗？那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分三段来看。这一第一段就是献祭的哈娜认识神。从哈娜的角度来看，她认识神。哈娜算是在整个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的情节当中，哈娜算是一个来献祭的人，是跟着她的丈夫每一年上到圣殿不是上到圣殿，就上到示罗因为当时在以色列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有耶路撒冷的一个祭祀的地方，也有在北部的一个示罗的这个祭祀的地方。所以这个以法莲的这个地方都会上到北部去，所以他们上到那里去来做这个献祭。所以哈娜是属于以利加拿的太太，也是因为一同去献祭的过程当中来认识神，来经历神的一个妇人。那从他之前讲到他的那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以至于后来得着了所祈求的，得了一个孩子，得了撒母耳，也把撒母耳献上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一件事情让哈娜更深的去经历神。所以在第一到第十节的这一段，就看到哈娜怎么样从他所祷告，他所从心里头发出来的这一段文字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他对神的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他对神的认识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看见神的大能逆转胜、okay、第二是看到他叫卑微的身高逆转胜、okay、当中为什么用这两个字逆转胜逆转嘛，就是一个好像人很长就已经往了一个跌倒跌倒跌倒的方向，忽然之间转过来那这个是从我们在唐经之前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就看到一种的逆转的反败为胜。那么在唐经的时候，妙妙牧师在我们当中就分享了一个有关这个逆转胜的这样的一个的思想。那么我昨天收到了香港六一的周报里头，看到里头原来在这整个以斯帖记的话剧的里头他们所表达的一个主题就是逆转胜 所以当我在这里看这一段哈拿的这个祷告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就是神的大能就带来了一个逆转胜。所以这也岂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神的人要明白，神就是要乐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段祷告当中，我们来看其中几个就比如说从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OK， 这是一个逆转。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我的心愁苦，哈拿的心极其愁苦，因为他的愁苦是他没有孩子，而且他不但没有孩子，他还被取笑，他还觉得自己落在一个非常苦闷忧郁一个非常的难过伤心的一个情景。可是如今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这个快乐是一个逆转，是一个反方向的。然后跟着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这个脚通常在表达的是一个能力，一个力量。这个脚当然在它的意思当中也就是形容动物的脚嘛，动物的脚通常都是指做它的力量，它的那个战斗的一个力量。所以他说，我的力量因为神而高举，就是神让他能够高举，这是一个逆转。本来我是软弱的，我是无力的，可是如今我有力。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本来仇敌向我哄叫，我惧怕颤抖，好像我根本无言以对，因为他好像什么都不是。可是如今我的口可以向仇敌张开，这是一个逆转的得胜。然后跟着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就是他成了那个蒙拯救的。本来他以为说他是那个失落的，如今他又是一个逆转胜。所以当中说了很多对神的形容，对神的描述。然后下面好像一直来到第五节，到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这个是一个逆转。本来不生的，结果可以生很多，这个是一个逆转的一个得胜。那么当六节的下面讲到说，他使人往上升，这也是一个逆转。人本来哇被压已经下了，可是忽然间变成一个上升，说这是一个逆转。他也使人富足，这个也是一个逆转。他使人高贵，这都是一个逆转。所以你看到这些部分都在讲一个现实的光景，原本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当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时候，那为什么哈拿他只是经历了没有儿子而得了儿子，可是对他的整个经历当中，这一件事情不只是生了一个儿子这么简单，这件事情让他感受到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而且坦白说，如果哈拿他没有经历了这一个求子得了改变，他的心仍然处在一个愁苦，处在一个劣势，被仇敌欺压，好像没有办法，很无奈很消沉。可是那一个经历就让他完全的认识到神是怎么样让他得胜逆转，使卑微富足，等等之类的。所以就看到关键在于紧紧的依靠神，抓住神，就是然后耐心的等候神。所以他单纯的信心就不是看眼前的光景。今天我们要学或者说领受效法好像哈拿的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心的时候，那哈拿这颗心他不是立刻就是一路处在得胜当中，不是啊，他就是真的下线一路。如果看他当时的一个光景，他我相信他不是第一次祷告，他是一路都在祷告嘛，所以他才会面对那种愁苦，因为没有看见。所以很长逆转是什么？逆转就是一个经得过一个幽谷，一直下到一个好像越来越惨，可是好像没有办法了。可是他没有放弃祷告，所以就来到一个点，他紧紧的抓住，信心的跟随，不坚定的依靠，就来到一个最低谷的点才带来转化。人的路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很惨，越来越惨。就是当人在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人很常就会选择放弃啊，自暴自弃啊，或者作恶啊， 或者就是陷入不法，那当然这个就会让事情就越来越糟糕。可是当人抓住神的时候，紧紧抓住神，依靠神的时候，其实人在幽谷当中不只是看到患难，是看到盼望，看到我的神是我的依靠。所以就在最深谷的情况底下，那一个逆转，你会看到荣耀的高升，就是在于因为我降到最卑，所以只要稍微一转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开始看到亮光，看到不一样。这是这样子的，人在背着光的时候，你越走越暗，越走越暗。可是什么时候当人一回转的时候，其实开始就看到光了，就越走越光明了，就开始上升。所以这个是啊，就看到在哈拿的经历当中，看见神大能的逆转胜，然后他叫卑微的升高，这也是一个逆转胜。从第八节那边，他从尘土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那这些第九节也说到，他必保护他圣民的脚啊。然后人的得胜都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啊。那在第十节的后面那边，将力量赐给他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所以这个地方都给我们看到一种的从卑微的逆转而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得胜。所以现实生活当中偶然会有看到一些所谓的好像灰姑娘的故事啊，那种经历很惨，很卑微，很不起眼。可是来到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忽然间有一个心，有一个际遇，让他有一个改变啊，就是好像灰姑娘啊嫁给了王子，从此就变成了王妃啊的这样的一种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在现实生活当中偶尔会看到一些这种光景。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从罪人的角度，我们在罪恶当中原本要面对咒诅，面对审判，面对将来灭亡的一个刑罚。可是哪一天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从罪人就变成了义人，从一个灭亡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有永生的人，从一个很卑微的人现在变成神的孩子，变成神的儿女。所以这也是一个的逆转的一个转变啊。所以这个逆转的转变就让我们成为了一个蒙恩称义的一个儿女，所以这也是我们有的一个经历。那当我们有这个经历，不表示那就完了了，这个经历只是一个开始，就让我们开始更深的来认识神。所以这是第一点，有关第一到第十节，献祭的哈拿认识神。那第二点就刚好相反，十一到十七节是祭司兄弟不认识神，很讽刺的一个描述，就好像说一个信徒来到教会要来敬拜神，他认识神，可是一个做牧师的在教会是专门做带领的，却不认识神。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讽刺。就看到以利的这两个孩子，从十二节那边说到他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其实这里所谓的认识很显然就不是知识的问题。如果从知识的角度，他们懂的，他们为什么会做祭司，他们就要穿上祭司袍，他们要做这些献祭的事啊，他们要来处理这些来献祭的人，他们要怎么处理。他们之所以担任祭司，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不是不认识神。但是这里所说的不认识神，就是一种在生命的里面灵的深处。就像今天来教会的人，你问他你的信仰是什么，哦我是基督徒啊。那基督徒是信什么，哦信耶稣啊。那教会是做什么，哦教会来敬拜啊，教会要做什么，他可能都说得出。但是当我们看以利的这个整个行为的时候，圣经形容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看一些基督徒的时候，恐怕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也是说你不认识耶稣。因为如果我们认识耶稣的话，我们就明白我们是要怎么样来按耶稣的标准来生活，而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标准。那很显然他们这两个这一对祭司，他们是按照他们里面的私欲，他们想吃肉，他们想放纵，在这个里头所形容的，他们不但是不把 祭祀，不把人来到这个祭坛的地方来献祭，是为了要敬拜神，他们是为了要献祭给神，这个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神的吩咐。可是这两个祭司竟然不理会这一切，所以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肉体的需要，想吃肉就吃肉啊，想奸淫就奸淫。就看到在这整段的记载当中，就非常的可怕，他们藐视神的祭物。那么而且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当然没有榜样嘛，也就带来了对别人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看到这两个儿子不认识耶和华，那你说那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当然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爸爸的问题嘛，就是以利当然有问题。这个就很像很多的家庭，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到当 Jason Wong 在监狱里头做长官的时候，他的一种的感触就是这一些人进来追溯之后都是家庭的问题，而且追溯到底很常是爸爸的问题，是一个家庭出问题，一个父母有问题，家庭往往出了问题。可是家庭的问题，爸爸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是当然做爸爸的无可推诿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不但是要在婚姻在信仰上经营，可是要落实的就是在婚姻方面，在为人父母的方面，都要有一个不断的成长的一个功课。那所以这个是当然有责任，对做父亲的有责任。那这个问题会带来什么后果？当然这个后果很可怕。好，从这里的描述里头，神会审判，而且最终什么？不但会失去生命，而且还殃及他的后代，就是因着这整个的咒诅，整个咒诅的影响会不断的影响下来。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诶，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吗？在属灵的法则上，一个蒙福，他也带来他的后代的蒙福。那你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吗？你说应当的啊，因为我上一代蒙福，所以我在这个遮盖底下我也蒙福，这是应当的。可是当上一代咒诅我也被咒诅，你就会觉得不应该的啊，他是他的事情，为什么他殃及我？那这个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理解，当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家庭也好，上面的人没有榜样，很自然的，下面的人也没有榜样啊，就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困难格托的问题的里头。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看到，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整个以利的家族所面对的后果很可怕。甚至神都直接表明，就是这种态度，神真的想杀他。你看到神的那个属性在这个书卷当中给我们很深看到，神是不是没有感觉的，神不是那一个好像一个公义慈爱，那就是好像公义慈爱，公义就怎样，慈爱又怎样的这样子，他是很有感觉的。所以我在很多年以前在有一个时期，我在美国有受一个课程的一个训练的几个礼拜的时间，就认识的一个中国人。那他在信仰上很执着，所以他就常常跟我分享谈很多东西。在他谈的时候，他当时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所认识的神就非常绝对的神说了就算了，绝对不会反悔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可是我当时跟他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当时我不晓得怎么样来回应他，可是现在我很更深的知道，是神好像是绝对的，但是神的那个属性，我们人性里头有一个部分是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会很坚定。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悔改的时候，我们的心又软了。其实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是当人不悔改的时候，神所说的话是非常坚定的。我想杀了你，甚至就是这样子，就像父母那种哇受不了，我真的很想杀了你的那种感觉。可是当人一悔改的时候，神的心又改变了。那 诶，你说神怎么会这样呢？神岂不是很稳定的吗？是，神是很稳定，神的公义跟慈爱的法则绝不改变。可是什么时候用公义，什么时候用慈爱，会因为人而改变啊。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属性。那所以最终从18到34节啊，最后这一段啊，整体的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是按人的态度来回应的。就是在今天里头，我们要认识神。一个平民，一个来献祭的人，他怎么样认识神？跟一个祭司，好像做带领侍奉的教会的领袖的，甚至是牧者的，那他如果生命不对，反而他不是认识神的。那神的法则是从18到34节是按人的态度来回应的。人怎么认识神，用什么态度面对神，神就用什么方式来回应人，带领人。那么义人会被祝福，21节那边看到祝福义人就生养众多，就是哈拿蒙了眷顾，结果他又生了三男两女，就看到以为说失去了，他把最宝贵的，因为对哈拿来说应该就是唯一的这个孩子，是本来不能生育的，是求了之后神应允了就给了他，他应该就只有这一个，可是他就把他献上了。可是这一献上之后，你就看到他整个生命的咒诅被破除了啊！结果神又在祝福他啊，又生多啊，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么这是一个义人蒙祝福的一个情景，生养众多。那另外也看到审判恶人刑罚甚至要面对死刑，这个就是刚才所说来到第25节的时候，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因为他的罪孽太过深重，而且是对一个平民犯罪已经很恶，但是对一个属灵的领袖犯这样的罪，那这个是不可饶恕的，是非常严重的。那么下面也看到神按人的态度，义人多结果子，恶人面对死刑。然后就看到26节提到一句话，就是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所以喜爱敬畏之子，神喜爱敬畏之子。这里并没有说撒母耳一出生神就非常的喜爱他，并没有这样讲，而是说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所以神跟人就越来越喜爱他。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蒙爱，蒙人的爱，蒙神的爱，其实跟你的表达，你的表现有关的。所以对撒母耳来说，如果他从小看着这个老祭司糊里糊涂，看见他的两个哥哥辈的年轻的祭司胡作非为，就是在那里胡搞乱搞，那撒母耳很自然的，他也可以是就变成很失常的，可是不是。那他为什么会不是呢？我想我们唯一能够发现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很好的被教育吗？看起来好像不太像嘞。因为如果他很好的被教育，就是说那一个每天都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祭司以利是很善于教育的话，应该他两个儿子也很好才对，就看起来以利不是善于教育的。可是那为什么撒母耳会能够很好呢？你说因为他妈妈很好的教育，是，可是他妈妈一年只有来见他一次，所以那到底他是怎么样呢？就我们看到其实背后的带导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祷告的母亲很重要。我们也常听到一些伟人的一些见证，他们背后有一个祷告的母亲。所以今天这里反而没有说祷告的父亲，可是祷告的母亲显然却真的是那么的重要。就是好像以利加拿到底有多有影响力，似乎没有很明显的说出来，但是哈拿的影响力却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当中做姐妹的，特别是做母亲的，那更加要看到就是要做一个祷告的母亲。哪怕孩子已经不在你身旁，可是背后的带导托住了他，使到他在整个恶劣的环境当中被保护，被分别为圣，而且越长的时候越得人的喜爱，得神的喜爱。所以这个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对作恶的 这边我们说了，喜爱敬畏之子，警告作恶之家。对于这个作恶的家庭，神一再的发出警告。啊，透过啊，这边说到二十七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啊，大概就是当代的啊另外一个先知，没有说是谁，就是有先知来对以利说话啊，对提出他有关祭司原本是怎么样的职责，怎么样被拣选哦，可是因着这个所谓的藐视，所以会带来整个家族的祸患啊，跟咒诅，所以就看到这是一个提醒，神很常会透过环境、透过人来提醒。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有些时候是被鼓励的，哇，很安慰的；有时候是被提醒的、被警告的，哦，因为我们很可能不留心，我们就偏离了啊神的一个法则。那来到最后最终的总结，就看到其实神永远都是在掌权的。从35节他说到，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那这个是神对他的整个未来啊，这个的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对将来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吗？或者对将来还有忠心的祭司要被兴起吗？那我们就看到说，神其实他是永远的掌权者，哪怕今天这一代败坏了，可是神仍然存留余种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长一个族群也好，甚至一个教会也好，败坏了了，可是神总会保留他的余种，而让他的灯没有熄灭，就是整个这个他的教会，他的真理会继续的传递下去。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他有绝对的标准，并且掌权到永远。所以我们有什么后果，其实全在于人的回应。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当我们回顾一个人怎么样认识神，一个人怎么样不认识神，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被教导，是很常教导是出来了，但是你有没有听进去，你有没有回应。所以有很多人听是听，没有听进去，好像听进去了，但是却没有回应，结果问题就会陷在作恶的里面。所以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有正面积极蒙福的例子，这就是成为我们逆转、我们得胜的一个的榜样。求圣灵帮助我们。